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出生在淳王府，两岁之前的溥仪与普通孩子无异，他命运的改变与另一个人息息相关，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位三十多年间，他个人的命运连同清王朝的命运共同在屈辱中沦落。溥仪并没有见过光绪皇帝，但他将继承的不仅有他的皇位，更有末世帝王的悲哀。1908年，光绪皇帝已被慈禧软禁整整十年，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无可挽回的矛盾？在清王朝的末日里，溥仪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二集《凉宫驾崩》。
光绪34年夏天，74岁的慈禧受凉得病，说起来不是要命的症状，就是一般的肠胃病、腹泻，他总也治不好。转眼到了秋天，慈禧感觉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回首48年主掌中国命运的坎坷历程，展望裹尸如麻的前程，他十分悲观。他感觉自己可能过不去这道坎儿了。在这种情况下，用溥仪取代光绪帝的计划提上了日程。中国帝王都是终身制，活着干，死了算。因此，溥仪取代光绪帝的唯一前提是光绪帝的死亡。然而，这个时候的光绪帝虽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他毕竟是38岁的壮年嘛，又没得什么不治之症，哪能说死就死呢？难道谁还敢制造一场谋杀不成吗？对了，应该说一说慈禧跟光绪皇帝的矛盾。他们之间本是母子君臣的关系，到底结下了怎样的深仇大恨呢？慈禧是咸丰皇帝的配偶，他为咸丰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1874年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皇帝没有儿子，所以大清朝父死子承的皇帝系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他变更主制，把醇亲王的儿子载湉过继过来，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入宫的时候仅仅4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国家政权，直到光绪15年，就是1889年的时候，光绪帝19岁了，慈禧才把政权交给了光绪。但大家也知道，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不甘寂寞，依然想方设法去监视控制光绪皇帝，这就种下了母子之间矛盾的祸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的是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家庭，生活时间一长，彼此的脾气、秉性、价值观会越来越接近，这是长期朝夕相处的必然结果。更何况慈禧跟光绪是有血缘关系的。众所周知，光绪帝入宫之后，他在名分上是慈禧的儿子，但是光绪帝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可见光绪帝还是慈禧的外甥，属于旁系血缘关系，所以娘俩很相像，比如身高都很矮，慈禧不到1米6，光绪不到1米7，尤其是脾气都很倔强，激动起来就歇斯底里。这两个人啊，针尖对麦芒，你硬我更强。面对慈禧的指手画脚，光绪皇帝曾说 啊，如不予我权，我宁逊位。就是你要不给我权呢，我不干。光绪身边那都是慈禧的耳目嘛，这话马上就传到慈禧那儿去了。慈禧怎么说？他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那你不愿意干，我还不愿意让你干呢。就此来看，颇有点妈妈没有妈妈样，儿子没有儿子样的感觉。在19世纪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光绪皇帝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对于这场改革，慈禧最初是默认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触动权力分配这一核心问题，于是慈禧出面阻挠，变法运动陷入了死胡同，改不下去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谋划了一场政变，打算杀掉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太后。结果慈禧先下手为强，囚禁了光绪帝，逮捕了一些维新志士，扑灭了变法运动。问题的关键是光绪帝跟这场渭水政变的关系。换句话说，光绪帝知不知道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呢？是不是参与了政变的谋划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光绪帝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因为不论慈禧的是非，在名分上，毕竟慈禧是他的妈妈嘛。儿子要谋害妈妈，那就是大逆不道。现在没有可靠材料证明光绪帝参与了策划或者知道维新派的政变计划，但我感觉光绪帝应该不是局外人，他至少默认了或放任了维新派的计划。您想，按照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光绪帝的知情或者是参与，维新派敢做这样的事儿吗？否则无论是政变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无法向光绪帝交代啊。政变要失败，你陷皇上于何地啊？政变要成功也不好解释啊。这启禀皇上，您可能不知道吧，这你妈已经刚抓起来啊，还有啥话没有？没有就拉出去毙了，你怎么交代啊？再者，维新派发动政变的唯一依靠是掌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在维新派游说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帝也接连几次召见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明显表现出跟维新派的配合。慈禧囚禁了光绪帝之后，逮捕了六位维新志士，未经审判就执行了死刑，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为什么不经审判就处死呢？我想清政府可能是不敢审，怕的是一经审讯牵连出光绪。这倒不是给光绪帝留面子，这是慈禧给自己留面子。是想养儿子养了20多年，到头来要发动政变除掉妈妈，慈禧丢得起这个脸吗？所以光绪帝应该跟这场政变有关系。这一下子慈禧恨透了光绪，甚至动了杀机。
慈禧与光绪这对君臣母子的恩怨，其中是非曲直实难定论，双方和解已无可能，皇帝的废立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许表面上相安无事的冷暴力才能使慈禧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让病榻上的慈禧惊恐万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寒风瑟瑟的初冬时节，慈禧接到了一个堪称晴天霹雳的消息，袁世凯可能拥戴奕匡的儿子篡夺皇位。前面说过，袁世凯就是当年维新派发动政变寄予最大希望的人，但是袁世凯反戈一击，出卖了维新派， 获得了慈禧的谅解，此后步步高升。这个时候是军机大臣掌握着北方的军政实权，是实力派人。关于袁世凯的是是非非，我将在以后啊详细的来讲。奕匡是谁？奕匡是晚清重臣，长期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个外交机关，后来啊改名叫外务部。1903年荣禄病死，奕匡取代荣禄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他的爵位是亲王，名为庆亲王。奕匡也是慈禧太后信任的人，当然达不到对荣禄的信任程度。对于奕匡，我感觉他应该是清朝和珅之后的最大的贪官。当时社会上管庆王府啊，就叫庆记公司。奕匡这个人什么钱都敢收，只要收了钱什么事都敢办。观众朋友可能奇怪啊，说奕匡声名狼藉，慈禧为什么还把他提拔到首席军机大臣的地位呢？在慈禧看来，奕匡虽然名声不好，但也有两点长处。第一，他虽然自己搂钱，但不全揣进腰包，也给慈禧送钱。要不然奕匡早被大清国的最高检察院给弄到拘留所里去了吧。第二，晚清政府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主要靠卖国来维持统治。您可别以为卖国这个事儿简单，你得找准交易对象，把握好交易时机，谈妥交易价格，这里边学问大着呢。奕匡长期主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国际友人多，人脉广，在卖国的行情时机的把握上炉火纯青，慈禧离不开他。但是不久慈禧就发现奕匡问题的严重了。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奕匡身上不惜血本，几十万上百万的寿白银呐、以两为单位的白银。而且清王府里边大大小小的开支全拿到直隶总督府报销。奕匡被袁世凯收买了，他成了袁世凯的工具。袁世凯这个人是晚清督府中少有的人才，为人大刀阔斧，敢想敢干。但是袁世凯这个人啊，没有读过很多书，胸中缺乏那一团正气啊，为人也不大讲原则。这样的人要是用好了，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否则惹起祸来也可能把天捅个窟窿。所以光绪33年的时候啊，慈禧把袁世凯从直隶总督的任上调为军机大臣，明升暗降，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可见在这个时候，慈禧对奕匡、对袁世凯已经有戒心了。现在慈禧得知袁世凯可能拥戴奕匡的儿子篡夺皇位，慈禧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不仅是光绪皇帝的厄运，也是他慈禧太后自己的厄运。再者，慈禧心知肚明，奕匡不过就是袁世凯喂饱了的一条狗而已。袁世凯拥戴他的儿子篡夺皇位，实际上就是袁世凯主宰中国命运的一个幌子。这个时候袁世凯掌握着清朝最现代化的一支军事力量，新建陆军，就是人们所说那个北洋军，势力不容小视。怎么办？慈禧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为了爱新觉罗皇朝的利益，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慈禧果断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他决定立即动手改朝换代，造成既成事实，让袁世凯、奕匡的阴谋落空破产。慈禧决定把奕匡支出北京，然后在奕匡缺席的情况下布置政权交接。 光绪34年10月14日，慈禧招来了奕匡，命令他到东陵去一趟，检查一下自己陵寝的工程情况。慈禧做出做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对奕匡说：“说我的陵寝啊，已经竣工多年了，一直放在那儿也没用，你也知道啊，你赶紧过去看一看，看哪里有该修该补的地方，赶紧修整一下子。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年事已高，恐怕快去见文宗皇帝了。”文宗就是咸丰，慈禧的老公。一听慈禧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奕匡马上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他一边抹眼泪一边表示啊，皇太后洪福齐天，定能转危为安。又说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他作为政府首脑，为了国家的稳定，他实在是不能离开北京，况且自己对工程质量完全是门外汉，所以检查陵寝工程这个差事啊，最好请皇太后另派他人。奕匡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的理由很多呀。你当然，这个东陵离北京很远，在直隶遵化境内，离北京好几百里路啊，一来一往需要十多天，尤其是时值寒冬，那是个苦差事。奕匡不去怎么办？慈禧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说这事儿啊，本来是不应该辛苦你的。所谓检查工程，也不过是个借口。我让你去的真实用意是，西藏的达赖喇嘛刚刚进城了一尊亲自开光的佛像，我想把这尊佛像放入我的地宫。”为了表示对达赖的重视，更是为了表明对佛祖的敬意，这个差事啊，还非你去不可，谁让你地位高呢？这一下子奕匡无词以对了，只好退下，然后捧着这个佛像前往几百里外的清东陵。奕匡刚刚离开，慈禧让总管太监李莲英给陆军部打电话，召陆军部尚书铁良马上进宫。所谓陆军部，就是原来的兵部。满清改革中央官制，改名陆军部，现在由满族当中的杰出军事人才铁良担任尚书。铁良也是慈禧的亲信，接到电话，放下一切工作，立即赶来宫中，刚刚跪下，慈禧斩钉截铁地命令他将驻扎在北京南苑的陆军第六阵跟驻扎在直隶涞水的陆军第一阵对调，立即开拔。所谓阵，是清末军事改革中的军队编制。慈禧把第六阵调出北京的用意是切断第六阵对北京的军事威胁，因为第六阵的最高长官是段祺瑞，您理解了吧？段祺瑞是袁世凯的绝对心腹。如果袁世凯确实有拥戴奕匡儿子篡夺皇位的企图，第六阵肯定是政变的军事基础。相反，第一阵是铁良控制的部队，绝对可以放心。这样一来，奕匡被支出了北京，袁世凯的军事力量被开到了直隶涞水。慈禧心中有底了，他紧接着招来了张之洞等心腹老臣，宣布了自己的计划，立溥仪为帝。张之洞这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跪在地上颤巍巍地表示说：“太后圣明。”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国文备乘》这部书记载，张之洞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静立载沣。”就是希望啊，选一个大一点的统治者，那么不如干脆就立载沣得了。可见张之洞不赞成立溥仪。张之洞倒不是质疑慈禧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他怕的是慈禧去世之后啊， 光绪的皇后再来一场垂帘听政，那样一来，王朝的命运可真是厄运不断了。所以他建议干脆就立载沣为帝。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现在已经26岁了，成年了，一旦登基就能办事，不用担心太后垂帘的问题了。张之洞把这个意思马上反映给慈禧，慈禧什么态度呢？慈禧叹了口气，他沉痛地说，你说的很对，但你也知道俺们大清朝皇位传承是父死子承啊。当年同治皇帝死的时候没儿子，按说就应该给同治皇帝过继一个儿子继承皇位，但是当时没有给同治皇帝立嗣，反而选了同治皇帝的叔伯弟弟光绪做了皇帝。如果现在再选一个同治皇帝的叔伯弟弟啊，载沣来做皇帝，我们真是无法面对死者。同治毕竟是皇帝，你能让人家绝户吗？啊，另外那同治帝还是慈禧的亲儿子，所以他说啊，如果再立那个崽子辈的，就是跟同治平辈的，我们无法面对死者。相反，立溥仪为帝，溥仪是下一辈了，他可以继承同治的皇位吗？这样一来，同治的皇位得到了继承，对死者有了交代。溥仪虽然小，但是可以让他的爸爸载沣代行皇权，那不就是你说的长君吗？这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样一来，于公于私就都有交代了。张之洞深感慈禧思虑的周详，而且他明白了慈禧话里话外透露出一个意思，在他死后，清朝将不再实行垂帘听政，而是改由载沣主政。于是张之洞紧接着就说了几句话，然则义正其名，就是说那样的话就应该给载沣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慈禧问，古有之乎？过去有这样的先例吗？张之洞说，前明有监国之号，古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引为例。就是说啊，明朝有监国，本朝初年有摄政王，都可以借鉴。慈禧当场拍板采纳这两个办法，确定载沣的身份是监国摄政王。10月20日，慈禧太后发布一旨，宣布光绪皇帝病危，然后宣布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任命载沣为摄政王。慈禧这道懿旨啊，向天下发布啊，就是说把溥仪接到宫里来干什么呢？他说读书，实际上溥仪没到读书的年龄，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因为他此前宣布光绪病危了嘛，并且紧接着宣布载沣是摄政王了，所以这是打伏笔啊。过几天我宣布溥仪是大清国皇帝的时候，你们别感到吃惊。
关于袁世凯打算拥立庆亲王奕光儿子这条消息，也许只是坊间捕风捉影的传闻，并没有确切的实证，但慈禧宁可信其有，并迅速做出反应，完成自己的立储计划，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此时的光绪皇帝尚未驾崩，紫禁城却即将迎来新的主人，而又将失去一位王子的纯王府，面对这一消息，该是喜还是忧呢？
这一天傍晚，位于什刹海畔的纯王府发生了一场大风波。刚刚被任命为摄政王的载沣，带着庞大的仪仗队来到了自己的王府，接长子溥仪入宫。载沣的妈妈得知慈禧太后的懿旨之后，当即昏倒。溥仪的出生弥补了他心灵的空虚，这个孙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溥仪晚年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啊，他奶奶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他好几次，当然他不知道，都是那些佣人告诉他的啊，说你奶奶来的时候都不敢穿鞋，怕把你惊醒了啊。那么溥仪就是他的命根子， 结果让慈禧抢去了。一想到光绪皇帝一生的悲惨命运，怎能不让老太太痛彻肺腑呢？所以当场晕过去，赶紧抢救。而3岁的溥仪又哭又嚎，踢打的不让来人来报，淳王府上下一团混乱，众人束手无策。没办法，怎么办呢？溥仪的奶妈看到溥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样，赶紧抱在怀里给他喂奶。这个举动启发了众人，于是由溥仪的奶妈抱着溥仪坐上杏黄大轿，浩浩荡荡直奔紫禁城，直到把溥仪送到慈禧太后的帐前。50多年后，溥仪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慈禧的情形。他说，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帷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嬷嬷就是她奶妈的名字，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就在这纷纷扰扰的过程中，光绪皇帝离开了人世。他4岁入宫为帝，在位34年，曾为挽救王朝的命运、挽救中国的命运掀起过戊戌变法，是中国史学家公认的进步皇帝。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一辈子啊，生活没有自由，爱情不能自主，做傀儡，做囚徒。他死的时候年仅38岁。根据清政府官方公布的消息，光绪死在光绪34年10月21日酉刻，公历是1908年11月14日傍晚。从清政府公布的这个时间上看，是溥仪入宫的第二天。但是光绪帝的起居住官恽玉鼎在他的《宠陵传信录》中回忆，在此前两天的10月19日太监就成群结队地出宫去剃头，并且毫不避讳地说皇上驾崩。因为这么多人去剃头，人问他说你们大伙都一起来了，他说皇上驾崩了。因为国丧期间不准剪发，所以抢在公布之前剃头。由此看来，清政府公布的光绪皇帝死亡时间不准，在溥仪入宫之前光绪帝就已经死了。慈禧从容布置之后，确信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才向天下公布了光绪皇帝的死亡。
一生悲哀的光绪皇帝在寂寞中去世，由于慈禧与他的矛盾，导致他的陵墓到逝世时仍未修建，一代帝王不得不在崇陵地面无中沉尸数年，在清朝灭亡数年后才得以下葬，此为后话。而关于他的死因，后世历来众说纷纭，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史学家、医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光绪皇帝的病历、药方、脉案，试图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寻找答案。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桩历史之谜终于真相大白。那么光绪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自打光绪皇帝逝世，关于他的死因就众说纷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死于谋杀，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全拿不出直接的证据，说到底属于推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啊，还有一些史学家研究光绪皇帝的药方、脉案， 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光绪帝是正常死亡，不是死于猫砂。这个问题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在2008年光绪帝去世100年的时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专家联合其他几家单位在北京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光绪帝的死因摄入大剂量剧毒三氧化二砷死亡。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是一种最古老的毒药，当然现在也用，主要做杀虫剂。这是根据光绪皇帝的头发和他一起下葬的衣服，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反复检验得出的结论。至此，百年一案真相大白，光绪帝死于谋杀无疑。至于凶手是谁，固然不能通过仪器化验来证明，但正如史学家戴逸先生指出的那样，只能是慈禧皇太后。看来慈禧直到此时依然不能够原谅光绪，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势和名誉，不惜痛下杀手。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就在宣布光绪皇帝死亡的同时，慈禧宣布溥仪继承同治皇帝，兼跳光绪皇帝为大清国新一代君主。兼跳就是也继承，所以溥仪他两个爸爸啊，一个是同治，再一个是光绪，当然正统是同治啊。随即慈禧又发布一旨，四皇帝上在冲陵，正以专心点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系秉承谕旨训示，裁剁施行。就是说溥仪当皇帝年龄很小，所以应该去学习，派谁呢？派他爸爸载沣处理国政，但是他爸爸载沣要全听我的嘛。大家心知肚明，这道一旨表明溥仪为帝，载沣摄政实际上全是慈禧的傀儡，大清朝的命脉还是掌握在慈禧手中。由此看来，直到此时，慈禧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力依然乐观，权力欲望也没有丝毫的衰减。不过慈禧真的老了，这几天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她心力交瘁，尤其是光绪皇帝的死，让她有一种失落茫然的感觉。多少年的政治对手没了，心中那股不平之气顿时泄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身体也垮了。就在宣布溥仪为大清国新一代君主的第二天，慈禧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光绪34年10月22日午后，这说的是阴历，慈禧太后去世，终年74岁。慈禧临终的时候挣扎着宣布，事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慈禧的这个表态标志着垂帘听政制度的永远结束，群臣跪在地上啊，感动于慈禧的英明，纷纷磕头痛哭失声。这几天国家连遭大丧，群臣都是在泪水连连中度过的。其实啊，群臣的眼泪不过是故作姿态，这几天真正痛心疾首的是3岁的溥仪。入宫的第二天，他就被换上了丧服，抱到了中南海瀛台的含元殿，被逼着向光绪皇帝的遗体三跪九叩。现在他也是光绪帝的儿子，按照礼法必须尽孝子的义务，但是溥仪毕竟是个3岁的孩子，他哪里懂得什么礼法。溥仪奋力挣扎，哭哑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大伙摁着他。现场群臣也纷纷举哀， 但就属溥仪的哭声最高，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痛心疾首，所以群臣纷纷赞叹说这真是一个孝顺的好皇帝啊。11月初九日，公历是1908年12月2日，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他成了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十位君主，年号宣统。溥仪晚年回忆了登基大典的一幕，他说，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现场的礼官急得直跺脚，说刚当上皇帝怎么能说快完了呢，大清朝看来真是快完了。三岁的溥仪成了一国之君，别说治理国政，就连上学的年龄都没有达到，他在宫中懵懵懂懂地过着自己的童年时光。国家大政由他的爸爸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手主持。提起摄政王，人们往往想到雄才大略的多尔衮，那是清朝入关建国的最大功臣。谁能想到在大清朝快完了的时候，又有一位摄政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有能力驾驭这条惊涛骇浪中的破船吗？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关头，他怎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呢？请看下集，谢谢。